好，我们来到专题哈。那么专题，我们从神给人的尊荣到尊荣不是自尊，好，那我们就谈到一个自我的观念，神给人的尊荣，然后我们会有自我的观念，这个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它不叫做自尊，自尊就是好像自尊心强，自尊心弱，然后我很容易被冒犯怎么样哈？那个是病态的了，那已经不是正常的。那基督徒呢？我们有自我的观念。那我们谈到这故自我的观念里面有一种接纳现实，就是当我面对一个现实的时候，我有一个我可以调整，我可以自我可以调整，我们有适应能力，这是神造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能哈。我们有适应的能力，我们要接受它。然后我们有情绪的这个情绪的栅栏，
栅栏
就是对对，这个情绪本身是有范围的啊，那这里面的自我的观念也跟着我们跟人的关系啊，跟人的这种维护的关系也有关系，还有这里面包括我的能力。那么这些呢，我说过，可能我这样讲也不是很能够理解哈、啊，我可以了解。那这样讲好不好？这一些他都在成长，他也可以改变，而且他也可能会失败。比如说我这一下子我的情绪就泛滥了，就过去了，就出去了。那你是可以再收回来，再次的学习，然后是可以分享的。好，所以呢，自我的观念本身没有好跟坏，但是它是会改变的。我用个例子哈，那个摩西前面他把神的石板、律法石板摔坏了，剃刀摔坏了啊，哎，神没有责备他，但是最后一次我们知道，当那个神。民数记第二十章哈，百姓又在争闹了，又在抱怨了，没有水喝，没有水喝。他们不是没有经历过，但是顶多就是说，摩西啊，求求你，求求神吧，给我们水喝就好，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事情要让他们那么大的会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心思？然后民数记二十章第八节，你拿着杖，这是神讲的哈。你拿着杖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好，我们要记得哈，这个杖是神的杖，跟他的牧羊的杖不一样。这个杖是神的杖，代表神的权柄。可是我是奉神的旨意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摩西跟他说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从来有拿去取的杖哈，然后他们就到了那个磐石的前面，去看摩西怎么讲这个话哈。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这么一讲呢，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水流出来，因为那个杖是神的杖。神有大能，可以使没有水击打出水来，但是耶稣那个摩西付上了极重的代价，他不能上耶利，不能上对面的那个迦南美地。为什么摩西这一次被神他不让他去，是因为他说你没有尊我为圣，第一个说你不信我，而且没有尊我为圣，所以你并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没有想到摩西在40年后跟前面那一代一样，就这样子停在这个旷野，没有进到迦南地。对神来讲，神是不可侮慢的，神的标准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最在意的是我们对他信不信。当我们在一个不能感恩的情况下，让我们有理由说啊，这个怎么能感恩呢？这种情况下我还能感恩吗？但是我们能够信任他有他的美意吗？他说，第一个你不相信我，第二个你不尊我为圣，这个大大的冒犯了神。摩西怎么从前面的情况转到这个情况的？他其实 没有犯多大的罪，但是神已经挑明了，你不相信我，你没有尊我为圣。因为在圣经里面哈，那个民数记第12章那里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这可能是摩西自己讲自己的个性，哈，因为他的哥、他的妹妹、他的姐姐挑逗，他的哥哥对他有意见，神就为他出面了。这里提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他的本性不是这样的，但是他的自我观念会有改变，这是我上次的意思。我们的对于自我的观念，我们会因着环境，因着我们会有改变。我们是可成长也可改变，而且是可失败的。而且呢，我的自我观念是可以分享的，可以跟人有连结，可以给别人的。这个是我的意思哈。那这个就很明显的，神还带他到这个对面去看迦南地，而且还帮他埋葬。我觉得这个很美哈，我觉得这个很美啊。神没有亏待他，我们都觉得为他打抱不平哈。神一点都没有亏待他，多好啊！如果神说你帮我埋掉哈，就不要让我再下去了，哦，我要觉得好感恩的话。摩西在他的自我观念里面已经有一点改变，有一点跟他以前不一样。第一次的把那个石板摔破是为了神的缘故发了义怒，这一次呢，你看他讲的话，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摩西的自我观念已经到个地步呢，他觉得几乎等于说他比神高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有点像后来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了解，我觉得我是了解，但是我不知道别人。就是说他在这个无意中的他自己这个就是在心里的那个时候情绪很激动嘛，其实就他那个最真实的自我就显示出来了。他实际上是已经觉得说，我为你们，就好像这个百姓，我是就是好像那个水就是他给他们的，实际上那个水是神给的，但是这时候已经就像您说，他已经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了。
嗯，
这个在神的眼里是对神很大的冒犯。
是的，一方面也看到摩西是无心之过，但是犯了神就是犯了神，所以神带着他去看对面，然后神把他埋葬，他还是一样是以色列人的先祖，等于说以色列国了，以色列国的一个国父，可以这样讲。那我的意思是说哈，我们的自我观念、对自我的感觉、对自我的一些看法，如果在改变的时候，已经会触犯到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改变哈，那个改变是因为环境把我们常常就会讲说哦，环境啊怎么样怎么样哈。那我常常说不要把责任推给环境，但是事实上环境是会造就我们的。
所以师母问个问题，
嗯哼，
他等于说摩西的这个改变，自我观的改变，实际上是一个不好的，可以从人的角度，它是一个不好的改变，等于说自己越来越。把自己放得越来越自大了嘛，就觉得说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那个
他其实是怎么样？是怨呢？里面有很多怨呢，对不对？
对，
他很生气了，他是为自己生气了，不是为神生气。呀，你讲，继续讲。
对，我就是说，可能他在带领以色列人的过程中，的确他也是很敬虔，然后也很被神摆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自我就是无意中，因为百姓也很仰赖他，让他跟神只有他嘛。什么事都要他出头代表百姓，所以人在那个除了神可以纠正他，可能同辈中也没有人可以这样的来讲，所以他慢慢的那个自我可能就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不应该摆的位置上，他自己可能也没意识到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个自我的改变有可能不是说像一个越来越敬虔，也有可能即使一个服侍神的人也
有可
能
是
一个像一个危险的地步远离神，或者说不敬畏神的方向改变，所以也有可能的。因为一般我们讲到一个属神的人会改变越这是我的一个观念啊，也不是一个误区，就会越来越好，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的。
包括这个改变呢，也是一种趋向成熟。等于说，他可能平常，因为他说我的个性很谦和，可没有想到我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苦毒在里面，苦怨在里面，哦、是不是？
啊，对对对，是。
所以神是，如果神有管教的时候，都是为我们好，都是爱我们。
哦，
我告诉你，我为他感恩了、啊。如果我是他，我为他感恩。为什么？我不用过去那边打仗了，年纪那么大了。第二个，我可以安息了。啊，呀，我不是说他这样做的对哈、啊，不是。但是呢，我觉得神那个对我们的用心哈、啊，就像他讲的，我对你们所存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让你们末后有指望。只要神管我们、教我们，我们跟神连接住，一切都很安全。但是我要说，我们人实在是怎么讲？我们是一方面在成长。刚才刘磊是说我们在成长，我们在成熟，越来越有属灵的深度，没有错。但是我们的自我的观念也会因着环境的关系，把我们推向一个我们不自觉的改变里面。那如果这个改变呢，触犯到神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理由的。神一定要管教。
嗯嗯。所以不是说你越来越成熟，但是也有可能你虽然是可能在属灵上越来越成熟，但是那个自我的一个改变有可能会就是触犯到神，可能在那个、可能我自己觉得触犯到神就是不敬畏神，所以有可能是向那个向度方面走的，就是不是有意的，我相信。
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回到孩子的样式，天国是这等人的。这个自我的观念这个部分哈、啊，我现在只是举一个圣，像等一下我要再举另外一个例子给你们看吧。但是我们不要太紧张啊！我认为说神会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学，可以这样讲。我们有多少时候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是不服的，会有这种情况吗？我们是会挣扎的，
基本上是90%，以前是100%，现在可能99%。第一个被管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服，然后才我自己啊，我不是说别人。
重点是我们连神在管教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对，
神已经帮我们挡了，帮我们让我们好像踢到什么了，那我们还是不停的。那我们看到摩西有没有？当他这样的时候，他没有。他还是继续的跟他百姓说我现在不能过去了、哦、你看他真是谦和的，是我们在为他教区，他没有。刚才我说我如果我是他，我很感恩，那个是我的话，你们不要把那个话当作生气的话。我是说如果我是他，我觉得哎呀终于可以卸下来了。这个跟什么呢？跟他的对现实的接纳也有关系。可能他对现实的接纳已经到一个地步呢，怎么讲呢，承受力已经很少了，
到极限了，等于说。
对对，所以那个情绪的栅栏就泛滥了，挡不住了、那重点是这样，是他冒犯了神，他以前对人都很恩待的，对不对？
嗯，
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是，请讲。
没有，我就是说这个摩西这个他的这个状况，我可以，
你可以
有类似的这种，对，我可以同感，因为就是你要知道他40年了，就像你刚刚讲的，就说类似的状况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然后这些他带领的这些人民，你就已经经过类似的有经验了，可是他们反而还就是一直重复的最早期的那个模式，就是一直抱怨的模式，而不是来说哦，这是我们的需求什么的。所以摩西的可能他的自我的一个就是不好的方向，就是自我的觉醒，就是哦，我已经受不了，然后他也不知道，他已经就真的是到了那个崩溃的那个地步，极限。因为我也有类似这样的经验，然后我就 像前几年我就看到我就有一种这种怎么讲这种感受，就是说，你看，就是对我们家的孩子，我就会说，你知道这就是说我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然后什么，这是我心甘情愿做的事情。可是因为后来孩子的有点的倾向，就有点像这些以色列人民这样子，然后。我也不是说好像要回馈，但是你可以感受到我得到的都是这些抱怨跟不满，然后自己没有意识到，然后呢，到了最后爆发的临界点，然后之后爆发了以后，我没有像摩西那么快就回转了，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当下我的想法是这样，没有我会有你们吗？你们。是没有错，你们有这个能力，有神给你们的这个各式各样的东西，可是你没有我用心的去看顾你们，去关怀，然后去每一样事情都帮你们弄得面面俱到，在家里你们会有现在这样子长成这样吗？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的上一辈，然后因为我娘家又人又挺多的，然后所以就有很多这个长辈的关怀。虽然说我们距离很远，然后就几年，每2年回去一次或什么，但是每次回去大家的那种，就是那种亲情啊，然后爱屋及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看，不是因为我，他们如果不爱我，怎么可能会爱我的孩子？你以为你们是谁？你以为他们在所有街上都会随便找一个孩子来爱吗？但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因为我们这种就一家四口这种小家庭，他们没有跟我们的那个感受是有成长环境是有一个落差的。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就因为很多这种，因为孩子的这个状况跟反应，就让我就很多的这种愤愤不平跟苦读就怨，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看你们就是不懂得感恩，你们就是这样子，然后你看没有我哪有你们，没有我会有这个家，没有我的话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跟摩西之前在打石头之前讲的那个话，那个感觉就是是。非常相像，然后同样的类似的。
重点在这里了哈，你经历这些之后，你有更爱神吗？更依靠神吗？那些，
当下没有我，但是我后来神没有放弃我，但我也没放弃他，只是说当下不明白这个，然后但是神有让我。看到，给我时间，然后让我也很，就说对这件事情，就说奇怪，为什么我劳心劳力，然后为什么我没有得到我种的东西？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现在看，我就完全明白，就说我在很多地方还是需要被洁净，然后需要被更正，需要在神面前悔改。然后你刚刚讲到的，就是摩西，就是过了，就是他把，就是他在没有刻意，然后就是他自己不是故意，就是刻意的，然后在无，就是自己不知不觉中就把自己就好像高过神，我是有这种体会。
我常常说哈，当我们心里面或我们的眼光放在孩子身上的时候，我们很在意他们，我们重视他们，我们付很多心血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的眼光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他的孩子，他也一样要像我们那么用心的来调教我们，来养我们。所以，至于孩子带给你的这个冲击哈，那种里面的一种。怨也好，或者是委屈了，应该讲是委屈了啊。那些呢，我要这样讲，一定会在你到神的面前俯伏下来、顺服下来之后，这些东西就会 有路可以走，不然的话你现在就感觉好像无路走，就是这样就堵在那里了、这个没有办法跟你说你一定要做什么，或勉强我一定要做什么、这个都只有在表达说我们爱呢，事实上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爱，不是那种像神一样没有条件的爱。那至于神要教你什么的话，我想神的重点还也是在你呢，他也要调教你，爱的他才会管嘛，他才会教呀。
有，我后来也意识到，就说我好像我以为我很懂得爱，然后爱我们家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可是因为
你懂得牺牲啊，你懂得牺牲。
对，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让我了解到说我真的不懂什么是爱，尤其是神的爱。然后我也不懂得怎么去爱，没有像神这样子。虽然说我到现在还是在怎么讲，在领受，在有些还是有一些我做，就是说怎么讲，就是那个就是还在这个过程中，但是我已经比四年前就已经能够更了解说，
然后
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我是有俯伏在神的下面。
你们是的，是
的。然后也让我意识到，就是说神要我，就是说要我把我跟他的关系要重新的去重建，去维系，去就是我的焦点就变成，虽然说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焦点可能是在，就是说神对于孩子的身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神是还是，就是说他，因为他是同时的，你知道，就是说所以我跟神这边也是一个他看重的东西，然后这也是我需要重新被神去怎么讲，去建立的，去重建的，然后或者是根基上，然后去或者是一些东西要清理啊，要修剪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我这边才是我应该，就是那个重，就是那个焦，那个关注，就是怎么讲，就是那个 priority， 就是那个重，就是要 shift 一下，要调整啊。
神知道怎么给我们时间，但是他的标准不会降低，一定要把我们调教到他要的所谓的跟神的性情有份。谢谢你的这么真诚坦直的这样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就看一下士师记第六章啊，我们看一个人对自己的观念呢啊是怎么样在扭曲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啊。这个时候呢啊，士师记第六章十二节啊，士师记
六章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
好，这句话是一个很听起来很好的一个称呼，他大能的勇士，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的基甸正好在哪里打麦子？
在那个酒榨里打麦子。
躲在那里打麦子，不敢到外面打，因为他的敌人仇敌啊会攻击他们。那这句话呢，对基甸是一个讽刺。什么大能的勇士，所以他就发出了他的那个了哈。我们从13到18好了，13到18。
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米甸，基甸说：“你靠你这手，你靠着你这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 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纳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中是自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
好的，谢谢哈。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哈，这个时候的基甸呢，心里面是很郁闷的，很无望的，躲起来打麦子。然后碰到这个使者来跟他说大能的勇士的时候，一股的牢骚就出来了哈。所以可以从这段话里面看到，基甸根本不认识他们祖宗的神，只听说了是这样的，过去怎么样在带我们的祖宗上埃及啦、啊，怎么样哈、啊？但是现在他有一个问题，他顶多就说神啊，我不认识你，马上就说，如果啊，如果你跟我们同在的话，你在哪里呢？跟我们同在的话，那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把我们交在我们的那个仇敌米甸人的手里呢？你看神哈、啊，他往着他的目标要来。第一个，他要首先要跟基甸做一个，我们说 meet together， 好像说两个人有认识，两个人有接触，两个人有关系啊。二来的话，他马上要给他一个任务使命去做，所以神其实是在这段话里面呢，一直在告诉他我是怎么样的神，我是跟你同在的，我差你去的话怎么样，要让他看到说我们祖宗的神是大能的神，没有改变，但是他的牢骚是说哪里有，你如果跟我们同在的话，怎么会变到今天的地步哈？所以我们看到哈，基甸他这里有没有谈到说是在他的支派？哎呦哈，他说我，他会自我的观念是这样哈，我没有能力，我家是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里是自微小的，这个很明显的哈，就是他是很轻视他自己的背景，或许说很自怜，或许说就是加上自卑，但是是基本上从哪里出来？从他里面的苦读出来啊，哪里有没有神？有神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他们处在那个情况下面是在四世纪里面哈，你看到他们是一波一波的，好了又变坏，坏了又变好了，就这样子一波一波的，就好像没完没了一样，都是没有盼望的哈。这个时候呢，但是神有一个目的，神往他的目的继续的要来造就他。所以这里的基甸的这个自我观念哈，他很可怜，他很自怜，或许是自卑，或者是苦读哈，以至于使他跟神的这种认识跟关系呢，变成一种较劲也好，变成一种抱怨也好。如果你真的跟我们同在，哈，甚至说呢，他丢弃我们了。他用第三人称来讲，他现在丢弃我们了，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如果你不认为你不认识你的神，那现在把责任全部归在神身上啊。所以我们的自我的观念如果不正确的话，很容易就会去冒犯到神的这个神圣性，还有信任他、信靠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也是个例子哈，不过基甸他马上转过来说，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你给我一个证据，然后他要确定的哈，这个没有错哈，他要确定跟我讲话的是不是神，因为接下来要叫他去拯救这个他的族人，要跟米甸人打仗，这个是很不实际的，不要讲很不实际的哈。我平常我这样，我躲在这里打麦子的人，我怎么可能做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时候神给他的这种 推动，给他的任务呢，使得他再一次回到身为一个人，一个有神所造的尊荣的人，他是只要有神，他是可以完成他的任务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上次谈到以利亚的时候，他整个都扭曲了，对不对？只有我一个人啊，然后我不如死吧啊，那些都是自我观念的扭曲，有什么用呢？我那么打了一场那么大的胜仗，又有什么用呢？在这里呢，这个基甸马上脑筋清醒了，在那个诗篇的上面里面说，你使我的灵魂苏醒，那个很重要。当我们的自我观念已经扭曲的时候，如果我们继续的这样下去，自卑啦，自怜啦，苦读啦，抱怨啦，这样继续下去的话，那我们就离神越来越远。可这个时候的基甸灵里面苏醒了，怎么能够如苏醒呢？听见神的话，跟神有面对面的这样的接触。他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开始让你看他怎么样，他已经有这种谦卑的心，等于说你不一定要施恩，你没有欠我，可是如果我在你面前能蒙恩的话，那你让我给我这个机会，我首先要一个证据。所以一下我们就看到事情就成了哈。另外一个部分我让你们思考哈，我不谈这个，但是我让你们思考，他跟他的人有三万人，然后首先呢，三分之二就因为害怕要去打仗啊，他们就退却了。之后呢，又分成两组人，一组人的话用他们的喝水来分别哈。那有一组人呢，大部分的人呢是跪下去，像狗在舔水一样舔那个水，只有300多个人是用手捧水起来喝的。那我这要说什么呢？我这要说的是，这一群那一群害怕人，这个我不谈这个部分，这个人的害怕呢会使我们退却，那个很自然的哈。人的这个心灵的这种障碍是会让我们有时候会让我们是阻碍是很大的。但是我要谈的是这两群人，一群人从水里面捧起来喝，一群是跟狗一样，特别来讲跟狗一样往下面去舔。一定很渴了啊！那神就拣选这个只有不多哈，300，那他们是捧起来喝的哈。那这个对我来讲是什么？是一个人的特性，一个神人的本能，应该是要这样的。可是怎么到后来变成跟狗一样，也是等于说把我们原来的尊荣跟我们本能呢，就把它降低了，就好像把它就已经没有那个尊荣了哈，没有那个本能了。那你们可以思考说，这两种人他们的自我观念是什么？他们的自我观，他们对我自己的观念是什么？好，这个我就不谈了，我是给你们去思考而已嘛。好，那因为我们在谈自我的观念嘛，回到基甸哈。那基甸基本上呢，在这样的神跟他的对话，而且神的对话没有给他做任何的解释，神也没有辩解。如果你真的拯救我们的话，为什么现在跟我们同在？他没有，他在自怜的时候啊，我家是最微小的，我算什么人呢？他也没有给他任何的回答，他只有说我跟你同在，够了没啊？然后是我差遣你去的，够不够？所以神一直用正确的方向在跟他讲话。那如果我们听得进去，会让我们的灵魂苏醒，那就是为什么神的话会使我们的灵魂苏醒。神不会跟我们辩解的，神也不会跟我们啰嗦，他已经把很清楚的让你知道说，我是要造就你，我是要用你。我刚才没有讲完的，我讲到以利亚的时候，他最后怎么样再一次起步，神说去做完你的事情，去告他们为王。人的这个使命感，人的活着的一个价值跟意义一出来的时候，而且有神可以靠的时候，不管谁，不管大小，不管老幼啊，我们都有活着的意义跟目的。有时候是在我们家里面的， 在我们四周为服侍的人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再一次的更健康，更有心力，再次刚强起来的时候，这也是恩典的。其实神要打米甸人，他可以不用，他可以用天使。那个西西家王是吧？西西家王啊，那个刘磊，
好像是有一个
等派天使去打
18万人一晚上。
呀呀呀呀呀，应该是西西家王。
嗯，我看一下。
呀，没关系，呀，应该是这样。嗯，他可以派天使去打就好了。问题是这样的话，基甸还是不认识神，基甸还是会继续的报复神，因为后来还是继续的恶性循环。基甸没有办法体会到他活着是什么样的目的跟价值跟意义，不在我们的出生，我们的悲忧不是在这些，而是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这一位造我的真神，我有没有认识到我是他所造有他形象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就像大卫说的，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而且还派我管理治理这个所有一切。等于说，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我们认识我不过是个人，一方面我要知道神对一个人给我的尊荣是有多么的。我想我就讲到这里。
师母，我查了，是西西家。
对哈。
嗯。
一下就打掉杀了18万，对不对？
对，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民族杀了18万5千人。
Yeah.
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嗯，
哈哈，你认为为什么神要出手啊？
没有想，我想神有神的方法，好像只有这一次神是派天使，一般都是让人去征战的。
呀、yeah, ，是的，是的。西西家其实已经到了非常非常低落无能为力的时候。
哦，就是他，
我不知道了，没有，这不是我的，这是我的想法。
对，他到神面前去求，就是把那个敌人写的那个信，侮辱神的信放在神面前。
他一样感觉他自己很委屈，哈，可是把委屈带到神的面前，神就帮他解决了。
嗯，
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委屈、苦毒、我们的自卑、自怜，拿来变成对神的责备或对神的怪罪，这个就不好了。我神还是很怜悯我们的，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心纪念他的话，我们有心追求他的话，他会用他的方法来调教我们。不管我们自我的观念怎么样，他是会改变的，他也可能会失败，他也可能会可以成长，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俯伏在神的大能下面敬拜你的神，尊崇他为尊荣他的权柄。
司命说神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呢，神是使用祭奠，就像你说的，其实我也想到你刚才分享让我也很感动。我就觉得是的，很多包括自己那种心中可能看不到那种黑暗，觉察不到那种罪和自卑或自傲，所以神的话，他知道怎么对付，怎么来修炼我们，他知道怎么对我们是最好的。所以基甸，所以说为什么医治要从心里开始？因为基甸的所有的话都听上去好，一方面是觉得，我确实是小的不能再小了，你怎么使用我？而且你要使用我，我们现在这国家都这样子，就是以色列都成这个样子，就一种从心里那种怨恨、苦毒那种。不饶恕对神，他会不怪自己的罪，不怪这个族人的罪，他怪神。
是，
这是第一点，让我们看到我自己出了问题以后都是别人的责任，都觉得神怎么不就看不到自己的那种罪恶。这第一点的话，就是其实神就跟我们说圣诞节，神使用最卑微的牧羊人传递神国的信息。其实神，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创造，都是神独一的创造，神拣选我们都是要使用我们。所以呢，我是觉得神的主动，人的呼召，神的主动的呼召与人对话，寻找人要积极的顺服。 就跟亚伯拉罕，神为什么不选择其他人，选择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却75岁，他积极的回应神，从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国到列国。所以我从基甸身上，从你刚才分享中，我就看到，是的，我们需要被神所对付。我觉得我愿意被神使用，愿意神来炼净我，呼召我，使用我。这是我的感动。谢谢。
是他的拣选哈，还有他的指派或命定呢，一定有他看到我们内心的他的用意呀。是的，
谢
谢
师母，
感谢呀，谢谢主呀，谢谢你的分享。是，人最怕的怪罪，还有苦毒哈，是真向神的，人都是我们会指向神，那是最最严重的。
对，师母，我就觉得您刚才讲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时候有那个自卑自怜，实际上您说那个会导致苦读，这个我倒是从没有仔细的就是去想过，就觉得我们常常面对一个人自卑自怜的时候，我们人的办法就是想要去说他，说哎呀，没情况没有那么糟啊，你还有什么长处啊，其实那个就想去宽慰他的那个情绪，但是在这里也学习到，你看神对基甸，神没有去，就是去安抚他的情绪，没有说，哎呀，你，就是神都根本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嗯哼，
神就是告诉他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是，如果是去碰到这样的情形，我们也要有一个，可能也是一个可以学习的方向。我因为我也没有碰到过这种辅导啊怎么的情形，但是有的时候我常常是会被对方的情绪拉着走，当一个人表现出来一个很忧愁，或者他的很多的这个自怜，很多的苦读的话，我就想要去帮神去解释，然后对方也不听你解释，最后大家就
这个很生动，
闹得很，就是好像不欢而散这样。
是。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从小，我们因为我不知道啊，我自己出生在中国，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我从小的这种可能很多的苦读气恨不如意各种的埋藏我心里，但是我不知道，都压抑下来了。随着生命的成，随着越来越多的话，这种苦读就在你这个像在你的心里就已经扎根了。但是它要成长，成长，成长，有一天它又释放出来。所以呢，就是说神就是在炼净我们，一点一点把这个毒根呢，从种子那里，从那底下能拔出来，这样我们的喜乐才能从里到外能够散发出去。但是有些是盲点，是看不到的。有些是就是你今天讲，让我突然觉得，哦，我怎么这么多罪啊，就感觉到好像真的是盲点，就看不见。
嗯哼，我想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学习大卫的祷告，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有个谦卑的心，就说我知道我不一定都对，好，那随时有一个谦卑的心，说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种受教谦卑的心，我想神会很高兴。是的。
师母，我也想回应一下，就是我觉得我是在今天分享里面，我的感觉是我的里面有很多的掺杂，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发现我的信仰不，突然发现我信仰不是那么纯正，就是我在哪一个方面呢，就是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可能以为是为神做的，但实际上是可能是为自己做的，我觉得我有这个掺杂，就是比如说去做一件事情，我好像是凭着自己热情做的，不是凭着圣灵要感动我去做的，就是还没来得及等神的那种等候神的那种他对我的那个指引也好，我好像觉得，哦，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那我就去做就好了。我好像最近有发现自己这样。
所以你的发现是说这个方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就那个发现之后对你有什么样的警觉性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就觉得我要更 更多祷告神的意思，我觉得我花在祷告的时间很少，好像总感觉哦，凭着这个圣经上说的就去做呀，但好像有的时候不是圣经错了，是我的理解，是我好像凭着自己的意思在做，我突然就是最近有这个感想。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是跟神求说你让我知道哦有没有，因为事实上你也等于说你是有这个感受哈，那过去你都是你也是凭着那个感受，那现在也是这个感受，所以你就到神面前说啊，我愿意，如果是我应该慢一点，我应该多听你的，那你就帮助我啊，不要太紧张，不要觉得好像我做什么都一二三步，不是这样啊，就是其实我们跟神是一种，跟圣灵是一种默契，也有默契。如果我们心里面尊他为大，然后我们跟圣灵的在一起呢，是一个跟他有连接性的，我们尊他为大，我们是愿意听从的。那在这个当中，事实上是一种默契，也不是很死板的一二三这样，不是这样子。你是不是因为有受到创伤或者是挫败，使你有这种这样的回想呢？是这样吗？
我想起我，就是我是想起我上周的事情，我这是上上周的事情，跟那个姐妹分享真理的事情，我
对。
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是有讲真理，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好像又把自己那种很着急他明白真理那个情绪带出来，所以、
哦、有情绪 ，OK
所以别人会感觉到你不仅是在讲真理，你是在他的情绪上也能感应到。我觉得我是这个部分有掺杂，就是。讲真理，像师母就是慢条斯理，你就是可以很平和的讲出来，就不会带很多的情绪出来。可是呢，我看到我自己是真的是就是很急切呀，很希望啊，很就是有那个情绪出来，就会给别人就是，我就觉得这方面我是有掺杂，我情绪方面是有掺杂。
如果你有这种反省的话，那就是跟神讲，让神来帮助你。如果是出于神的话，你要只要我们在神面前坦然，不是我不愿意做，我做不到，那你帮助我，你教我，那是可行的。基本上如果我们出于圣灵哈、然后我们的重点是为了主的动机的话，那后果就交给神，也不一定说这样的出于这样的一个服事啊，一定会很顺利，或者人家很认同，也不一定，不一定是这样的。有时候讲讲真理的话是不容易的呀。那但是你讲的说那个温柔的心啊，谦卑温柔的心，那个倒是言语我们言语温柔的话就会啊，就是会有一些作用啊，是有道理的呀。
是。
就不会更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了啊，其实你不是那个意思的，
对
接受的觉得好像啊你在责备他，其实你没有这个意思。那如果你认为这是你的要学习的话，你就跟神求神帮助我，为了服侍你更有这个合乎你的心意的话，你帮助我是。
对，我总是想起师母你带我们查经的样子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我觉得我可能还需要多学习。跟
主耶稣学吧呀、那你跟我们学一起学查经如果可以帮助你的话我们就是效法耶稣。我也是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就越靠近主耶稣越吸收到他的一些精髓这样是的。我很乐意能够帮助大家这样。
你刚才说了一句说基甸也会质疑神。我很惭愧啊。我经常会质疑神。怀疑神。我觉得这个 大概那形容，我看圣经里头亚伯拉罕撒拉也是子以色列，
嗯，
都要给他孩子，说诶我年纪那么大了，真的吗？他不是在质疑神吗？
嗯，
那施洗约翰在监狱里，他也说过，也怀疑说，耶稣是真的要来的弥撒亚吗？还有那个多马，
嗯，
也怀疑耶稣的复活。
嗯嗯，
对，对我讲，我有时候会怀疑。这个怀疑是不是理性太强，还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有什么办法？
我想我们的一方面，我们的思考模式一贯喜欢用分析的，用理性说为什么这样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办。你看那个约伯的那个时候，他们完全针对为什么你会这样。那事实上，神的目的不是要针对这个问题，他们就针对这个问题，要证明他是错的，不然他不会这样啊。那最后，神的结论是说，跟约伯讲哦，不是跟他的朋友，你无知，你好辩，然后你自义啊。我想这三个特质呢，我们都会有，到现在我应该也会有，但是我了解说我有这种特质，而且呢，不知不罪了。OK， 等于说我不是故意要这样的。那如果神认为这样对他不好，我们的心地不是要去反抗他，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有这种有限的时候呢，神还是会挑。就比如说像现在父妈，你想到说，哎，我也会这样质疑。那或许神也要帮助你，让你更心平气和，更对他有一种宽怀大量啊，可以这样讲啊。其实神对我们是很心胸是很大的，那他也要我们如此来对他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如果这些让我们有这种意识到，当我们跟神表白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给魔鬼留地步。因为从知识从理性来的对神的看法，有时候会把我们引向一个死胡同，一道走不通了，不知道为什么，想不通了，那时候我们就会碰到死胡同。所以我觉得当你意识到这样，然后你认为是有这样的，有需要被神来那个哈，我觉得你跟神之间去 work out。 嗯哼，但是我们不要，神不是要我们责备我们自己或定我们的罪，神是为了让我们更，当你不再对神有那种比较狭隘性的看法的时候，为什么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是很自由的，敞开跟自由的。但是如果约伯都有这三个问题，我想我们也都有：无知、自义、爱辩，这是我们的人的问题。
OK，
是不是父妈？
我赞同。
然后朝闻道夕死可也，就是我们真的是在真理里面参透了啊，其实我们就没有遗憾的，可以这样讲。
朝闻道夕口死。
我觉得像你的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模范，就是说呢，我们本来年纪大是越来越固执的了，可是我发现呢，父妈你是越来越虚心在学习。当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大家面前谈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一个孩子的特性。我们对神的关系，一个孩子的特性，很宝贝的，那是很宝贝的，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了，可以这样讲。
是的，师母，就是傅妈妈到这个过了80岁的年纪，还可以这样子改变，真的是一个。在年长的人中间真的是很少见，真的是一个榜样。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只要寻求，其实都是可以改变。而且我们也有的时候人会很容易到年纪大了变得倚老卖老，就是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就不太改变。实际上这个当然很多了，我们的老人都很好，一般也不会这样。但是我觉得是有时候我们对孩子也会有时候说我经验比你多呀，就慢慢的就会固化。
呀，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榜样，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老人家有多这样的榜样。嗯，特别是我以前陪妈咪的时候，妈咪正是这样的榜样，她就是这样。她一直在学习，她一直在，就感觉好像她还没有学完，然后她就很虚心的愿意在学这样。
对，妈咪的那个谦卑真的是。
呀，她那个心就是继续要学，除了她很想回去以外，那一直她很执着之外呢，她就愿意等着神的时间，然后。
我觉得师母这一点，我不知道您当时有没有跟您分享，我还想把那写下，就是来我们教会的那个护士，两位照顾妈咪的，有一位美国人。
哦哦 ，OK，
对，
yeah,
因为他有跟我有跟他简单的交谈两句，但是我忘了，他说他从妈咪身上，他说是他的荣幸照顾妈咪，然后他说呢，他说你有没有碰到这个就是老人家就说。我还活着干什么？我早点去主那儿。我说我碰到过呀，我就比如我的亲人中就有这样的，当然他们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 close。他好像跟我说，我记不太清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当他这样想，我不如早点死到神那边去。他说他就会落入一种
赌
毒，还是他就会变成这样子。一样的，
跟我们刚才谈的一样的，就是我已经做主了嘛。事实上，这时间在神的手中，对不对？那我不要做主，我就等着，我耐心的等着神自己的时间，等着他的美意。
他就说他看到妈咪身上就没有这样，他说也是基督徒，但是妈咪就是很这样的，都让他学习很多。那我就觉得妈咪的生命，所有接触他的人，即使这个是看的是要帮助妈咪的，是来照顾他，但他从妈咪身上也学习很多。
是的，是的呀，他很乐意，然后他到后来非常非常尽心的在帮助他。是的。就他其实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就有一种感化力了，对他有一种感化力。早期是我们在北边，在他的教会有做宣教的报告，他们的教会是一个很愿意宣教的教会，所以从那里我们认识到他跟他的孩子。他孩子那时候还说他想要当宣教士，可现在的结果都不是很好。但是呢，没有想到他竟然回来跟妈咪有连接上，是因为妈咪的那个生病，因为他在照顾老人家嘛，所以我就联络他，然后他就又再次的跟妈妈有一种，他觉得很甘甜呢、
对，他说是他，
他很甘甜，我后来要给他一些appreciation 那个谢礼，他都不愿意拿，他说给那些比较需要的人这样，
就是那个美国人
锦丽
对，还有一位是他说是越南的人，但是他们觉得，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他自己说，他说我照顾妈咪是我的一个 honor， 所以
他都这样讲，是的，
妈咪真是打了一个美好的仗，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得胜了，哈利路亚，
特别是到最后那个身体很多艰难的时候，其实那个是很难的。当我们那个痛的时候，那可能就想不了了。
可能痛还不是他的问题啦。刚开始有这个颈部的痛是有的哈，但是后来痛的就是想走走不了，那段时间那个大概十天的时间让他等的有一点。因为你知道像我们这样躺在那里啊，那种难耐的，就是说希望能够早点走，可是神还不让我走的时候，我觉得那十天是他的一个功课，我会这样想。
我也觉得说可能我们都没有一个 free pass， 就即使像妈咪这样进前的，最后其实还是一直打仗打到最后一刻。
我没有办法自主了。
对，
我们有选择权，可是我没有办法做主。我们要知道这一点，不管我们怎么想，不管我们多么的无知，我们都一样要尊主为大，服在神大能的下面。